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一些特殊的文体，玉表、表记，这两个是很相近的。那玉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体，非常少见于其他的文学著作，也就是只有像基督信仰这样有一个准确的经典的宗教有可能产生这种状况。那什么叫做玉表呢？是在旧约圣经中的某些人物、某个事件、某种制度，在神预先的安排下有代表性的作用，其所代表的本体是在新约当中相关的人物、事物或者是制度，特别是与基督有关的，我们称为预表。那这对于一个没有基督信仰的人是不能明白的。如果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旧约有一个预表的时候呢，你通常不会想到新约有一个相对应的，没有别人教你，你是自己不容易明白的。它是旧约到新约之间形式上或观念上有真正类似的人物、事件或制度。一个是预表在旧约，一个是实体本体在新约，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这个是一个确定的。所以基本上而言，预表是另外一种预言，旧约预先说出来，它有它当时存在的意义跟目的，到了新约我们就恍然大悟，说原来是这样。会幕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所建立的，会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以色列人跟上帝来往的或者敬拜的中心。可是到了新约时代，基督来了，我们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原来那是个预表。当我们讲预表的时候，一点没有否定它在旧约是真实历史上存在，这件事情是供给部分人与神相会之处。因为有一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原来是耶稣基督，神和人相会在那里。我们必须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与神相交。旧约是一个预表，新约是一个实体，他们之间当然有一些明显的不同，所以不能完全的拿来比，它只是重在类似。比如说在新约里面已经确定麦基洗德是基督的一个预表，并不是基督在旧约显现，所以麦基洗德并不是基督。但在新约的时候基督来了，我们发现原来麦基洗德除了真实有这个人之外，他预表了基督。而这一个现象或这一个事件或这一个人物，不是一个推论的，不是一个假设的，不是一个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可能那是一个预表，基本上不是的，而是神预先安排的。所以这就奇妙了，写旧约的人不一定知道，可是神知道，人类的历史当中神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连基督自己也亲口提到有预表这件事情，马太福音第24章这里讲到挪亚是一个预表，这是讲到末世的状态，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冲去。44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他说挪亚洪水那一件事情，方舟把人救出来，他讲他就是那一个要来拯救他们的方舟。所以这是个预表，基督在对门徒讲到的时候，他有好几次都用到旧约，他都隐含着说那就是在指我。那很清楚的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第5章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整个旧约是在见证耶稣基督，旧约预表其实也解释出新约的实体当中有一些我们不容易明白的。希伯来书明白讲到律法和耶稣的关系，他也讲到会幕 和基督的关系。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这里怎么说呢？他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所以从这样子读下去，你就知道律法只是影儿，献祭也是影子。如果献祭的事当时就完全了，那何必基督再来呢？所以那是个预表，那这个预表是真实的存在，对当时的人有意义。可是我们等到后来很清楚的知道的时候，你就会发觉预表的重要性。预表的种类是什么呢？有人，亚当就是基督的预表。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然后从他们带出全人类。可是到了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个预象就是预表，以后要来之人是谁？就是指基督。亚当怎么样把人类带到罪恶里面，基督可以把所有的人带出这个罪恶，所以他有相似处。基督要来这一件事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并不是上帝在以色列人的带领当中后来觉得没有路走了，犹太人救不出来，所以只好让基督来。不是，在一开始如果亚当都已经预表了基督，那么在没有亚当以前不是就应该有基督吗？旧约的亚当是新约基督在某方面的预表。那再来就是大卫，大卫是基督在君王方面的预表，他显示出基督的君王性。摩西是基督在先知方面的预表，亚伦是基督在祭司方面的预表。所以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上帝早就为人类预备了救恩，神早就定义拣选你，神早就定义爱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读预表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看见，也有这个了解。当耶稣基督有一天晚上见到尼哥底母以后，他们之间有一些对话，耶稣就跟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铜蛇是在旧约曾经发生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得罪神，以后产生了火蛇，以后神指示摩西做了铜蛇，在一望铜蛇，他的罪就得到赦免，他的病就得到医治。那这一个历史的事件在当时真正发生，而且让许多人得了教训，许多人在那个事件当中因着相信神透过摩西所说的话，在身体上就得了医治。可是也有一些人他并没有相信这件事情，以至于死亡。那这一件事情是历史的事情，可是基督来，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所以我们会知道铜蛇是基督的预表。在制度上面呢，献祭是十字架的预表，所以十字架是把耶稣基督当成祭物，他自己是献祭的人，他自己也是祭物，他一次献上永远赎了我们的罪。十字架是真实的，献祭也是真实的，可是献祭是一个预表，逾越节是一个预表。在第十灾的时候，埃及他们受了很大的灾难，长子都死了，可是为什么犹太人没有受到这个伤害呢？因为他们在门楣跟门框上面涂上血，所以当灭命的使者来的时候，只要看到这个就越过去，这是救恩的意思。到了基督的代死，到了十字架来的时候，我们突然明白，原来逾越节不仅是当时真有其事，而且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它是一个预表。事件旷野漂流也是一个预表，真正有旷野漂流这件事情的，可是这些是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不竭力进到安息的里面， 我们的心在旷野漂流，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基督是我们的安息。这一些预表最主要的，我们发现都是指着基督。如何解释预表呢？第一，新约当中明显提到是预表的，就是预表，可以直接解释它，说这个就是那个的预表。那有些新约当中没有提出来的，似乎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的，那我们有人也会这样解释说，那就是预表，那我们也接受，因为是不是预表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预表是让我们看出神的伟大，提升我们的信心，增加对真理的认识。可是如果一个事情它不是预表，我们把它说成预表，当然不是太好，可是如果对真理影响不大，我们也不是觉得太困难。比如说很多人说旧约的约瑟是预表基督从卑微到高升，那这件事情可能圣经并没有明显的准确的说有这个意思，可是我们蛛丝马迹，我们看到诶，那旧约的约瑟他在监狱里面怎么样的卑微到高升，那我们说他是预表基督卑微到高升，我想大概不是很多人会反对这样解释了。不过在解释的过程当中需要小心。第二，预表是由新约来讲旧约，有一些其实超过我们的能力所能够解释，比如哥林多前书10:11，那这里有一个预表，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什么事呢？就是他们怎么样出埃及，在那边受到怎么样的引诱，他们怎么样的犯罪。那其中有一个让我们看到的，他就在3在这里写说，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原来出埃及的时候，摩西给他们喝的水是出于灵磐石，是出于基督，这个是一个预表。但如果不解释，我们好像很多人不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到了新约时候，耶稣说信我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其实我们都知道嘛，没有水就没有生命，生命是不可以没有水的。所以如果这样解释，好像就扩充了他的解释。可是因为圣经上这样讲，我们就说那就是这样了。新约圣经这样解释，我们就说旧约那个就是预表了。最后现在我要讲一个跟预表很靠近的，叫做表记 symbol。 表记是一个物品，一种颜色，某个数字，在当代的社会或者跨时代上面代表特殊的含义。表记是没有时间性的，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比如说颜色，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呢，如果提到红色的，我们大概想到宝血。当他讲到白色的时候，我们正常的反应是代表洁净跟纯洁。狮子代表威猛，金银铜代表贵重的金属，从会幕当中，从圣殿里面，一直到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金属有它特殊的含义，那这些都是有一个表记。可是不是每一个表记大家的意见都一样的，所以在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小心用明白的解释不明白的。比如但以理海中的兽出来，我们到了启示录看到海中的兽出来的时候，我们大概知道我们可以解释是邪恶的，或者我们从上下文来解释这一个表记。但求神给我们智慧，在读圣经的时候去慢慢的有效的有系统的解释这些特殊文体，也得着实际的好处。